睁开眼睛一开口的时候，我们就要称颂你的名，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是凡有气息的都当赞美你的名啊！让我们今天的一开始啊，以赞美来进到你的面前啊，来高举你的名啊，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救赎我们脱离黑暗，脱离死亡和罪恶，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你的面前，站在你的恩典当中，与你的性情有份啊，这都是你的恩典啊！让我们常常来借着这样的数算，这样的称颂啊，来与你来连接啊，来更大的打开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来欣赏啊，你呢从永远到永远的不改变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心被你的话语点亮。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的永远的宝座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早啊，很高兴再次看到大家啊。那今天我们读到94篇，那94篇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三个段落来看啊，这一篇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这个诗人在看到恶人张狂得势欺压人的时候呢，向神发出的一个求救的一个祷告。中间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转过来好像对那些心存怀疑的人发出劝勉的话提醒他们要相信神。那从第十二节开始是诗人在神面前信心的祷告以及信心的见证，跟上面一篇呢可以连在一起啊，在神作者为王，这是诗篇93篇啊，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人遇到这个恶人得逞的时候是怎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的啊。好，我们先来读，我们一会儿再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啊，我们一起来看这首诗啊。在读这首诗的过程当中，我在琢磨这个诗人写这首诗篇的背景是怎样的呢他一开始就呼喊神称神为深渊的神，深渊的神显然是他在一个受苦的经历当中写的诗而且很有可能是不光是他个人的受苦，是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受苦所以第一节说，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呢，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啊！耶和华啊，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所以显然这个他看到这个恶人暂时的得势欺压神的百姓，甚至那个使那些无辜的人有寡妇啊，有孤儿啊，后面讲到这个。无辜的人他们把无辜的人定为死罪所以当时的这个局面好像是黑白颠倒公义得不到伸张恶人得逞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第七节说，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像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过程当中，他们陷到这样一种被外族欺压这个的一个境况当中。那在这个境况当中呢，诗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开始怀疑，他开始这个要软弱跌倒到那个边缘他的信心受到挑战这在第十七节这里可以看出来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所以他信心也在摇摆在怀疑，在这个骄傲的人这些残暴的人得胜的时候，他可能也祷告也呼求也等候，但是呢好像没有得到这个回应。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经历了神神，他说神，耶和华帮助了我，我正要失脚的时候他扶住了我。当我心里开始怀疑的时候呢， 神来亲自来安慰我，哈，让他度过了这一个信心摇摆的时期。然后呢，他写下这个诗篇呢，来鼓励人，来为神来做见证，哈，提醒那些怀疑的人啊，要坚定对神的信念啊。所以中间一段，他对那些怀疑的人讲话，第9节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哈，他用这种反问句来提醒人，信心受到挑战的时候，哈，要坚定的来思想神。第12节说：“耶和华，你所管教的，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哈，显然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哈，他受到神的管教，受到神的这个教训，经历了神这个福气，然后写下这个诗篇来提醒人。那最后呢？他宣告22节，但耶和华向来做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啊！所以诗篇的开始是呼喊这个深渊的神的名，诗篇结尾的时候啊，来宣告。神必会伸冤啊，剪除那些恶人，让在受苦当中的人，神的百姓呢，啊，要坚定信心哈，不要怀疑，度过这个信心的难关啊，使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啊。所以这是我在这个诗篇里面所体会到的，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华梅。
还没早。
这一篇，因为我看到第20节，他说那些玩弄权势的人，岂能与你相交吗？所以我就看到他这个"岂能与你相交"，然后再仔细读一读这个诗篇，我就觉得好像看到这个诗人他与神之间的相交，他是怎么跟神相交的？那我首先我就看到这个诗人他对神的认识。他在第1节讲到神是伸冤的神，第2节讲到神是个审判的神，第9节他好像在讲他觉得神是听他祷告的神，是会听冤屈的人的神，是会查看人的神。然后第10节讲到他是惩治人的神，是会管教人的神。14节讲到他是不丢弃他百姓的神，这是诗人对神的认识。然后神对这个诗人的帮助呢？第18节他说，当他要什么失脚的时候，要跌倒的时候，神马上就会用慈爱扶助他。第19节讲到他心里面多疑多忧虑的时候，神就安慰他，使他欢乐。所以我就感觉好像看到他跟神之间的一个相交是怎么相交的。新约也说我们是与神相交嘛，然后这个相交究竟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一篇好像就比较实际的讲出来，他与神之间的相交，他信神他知道神，神在他危难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就帮助他。我觉得这个很美啊。然后第20节他就说到，这种相交是那些玩弄权势的人在。为上行奸恶的人，他们是经历不到的，也体会不到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篇好像就让我特别感受到这个诗人与神之间的相交，那这是我的感受，跟大家分享。
谢谢画眉哈，神是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哪怕是在受苦受难当中，当这个人与神之间有这样一个相交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哈，他有一个向着神的关系，他可以在这个经历当中哈，经历神的帮助、神的管教，然后得以认识神的名哈。感谢主哈，这是神信实的一个彰显啊。谢谢。
我是 Rebecca，
Rebecca 早。
早，很同意华美弟兄刚才分享的，我的思路也是大概也是差不多。我看见这一篇，从第1节到第4节是讲到那个恶人的作为所以我顺服神的人就要去申伸冤，因为恶人就是带给世人的 丑恶的一面的，因为而且第二节那些恶人，什么是恶人？他们骄傲的。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在那个始祖犯罪的时候，他们就是有那个傲气，他需要他一个引蛇的人引诱说你可以比神更聪明所以这个是骄傲，是我们那个罪根。那些作孽的人就在第四节，就是说他们傲慢他们一切的作孽还在夸张。这个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神就很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人，离开神的人就是罪。然后第五节到第九节，我看见是神在指责那些罪人，那些罪人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欺压百姓苦害你的产业。那我看到这一句，我们是顺服神的，我们是他的子民，这个世界是他做的，这个世界是他的产业。但是这些恶人呢，就是跟神来作对的，他们还做的那个杀死寡妇寄居的，又杀害孤儿。那这些罪我们今天也都看见。 OK， 不单单是以前那个秘掳的那个年代现在我们都看见这些恶人同样做着恶事的。然后他们嘴巴里头也不认识神，他们说耶和华并不看见雅各的神那当然他们就是说不承认我们那个神了。神还说他这些是出类的人是怎么的愚昧，怎么的没有智慧，然后再告诉他们，你们有耳朵的没有听见，你们有眼睛的看不见。所以这个从第五节到第九节，神就是指责这些罪人。然后从第十节到十一节，那么应当做的是什么呢？是要管教列邦的人，就是要得自私的，难道自己不成智人吗？那他就是说，假如我们是归向神的，我们应该去我想就是说，我们要全福音，要告诉神的那个律例，神的律是在哪里，教他们有这个知识。假如我们自己也做错的话，我们应该要惩治的。耶和华是知道我们的人的意念都是虚妄的，我们都没有办法抓得住神的心意。然后到那个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到十三节呢，就是也是再重新声明了那个管教神的律例是非常的明确的。假如我们是根据他的话在那个十三节，你使他的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他挖的坑中。那假如我们是顺服神的管教的话，我们不管什么灾难，我们都是可以平安度过的。然后到十四到十六节是神的旨意是在哪里，是这个十四句就是讲的，他不离不弃他的百姓，他不离弃他的产业，因为他是做这个世界的，他是做我们每一个信服他的人的。但是当那个审判到那些恶人的时候，神是会审判他们，就是一切所有做恶事的，神都会有那个公义存在。那个在那个十五节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审判要转向公义，心理正直的必都随从。所以假如我们心是顺服神的，我们一定要追随他，一定要做他神认为公义的事，就好像刚才那个第十节到十一节的讲到那个事情。那当然第十六节说，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人，谁肯为我站起来抵挡作孽的人。神在呼召我们，神在呼召我们信服他的人，我们要起来讲他的话，要高举他的名。然后那到十七到十九节，神还在安慰我们，你假如你肯这样子做，你可能你会失了脚步在十八节，但是慈爱的神会扶持你的。十九节说，你可能有忧虑，你可能不知道你该走的方向，但神是会安慰你的，使你欢乐的。 一直到那个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说了那个恶人，这些恶人真的很把那个神的执政律法来残害人啊，我就想到好像那个以前的那个法利赛人，那就是用神的律法来绑住人，叫人都就偏离了神了啊。这些呢，他还有他们不单单这样子，他们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人定罪而死。当然我们最明显的就是主耶稣，他们就是这样子把主耶稣定死了，他就用神的律例来定死主耶稣的。那今天呢，假如有人有义人是顺从神，也是愿意站起来说神的话的时候，也是同一样反对神的人就来攻击你了。那但是所以到最后神是给我们一个在一个保证我必高举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然后他对那个罪孽做罪孽的人都要归到他们身上，他们作恶之中神是要斩锤的。所以这一篇真的很感恩，我看到这一篇真的就很欢喜快乐，神很明确的告诉你是顺服我，你是追随我的，你应该怎么做，你也要分辨出来什么是罪恶，什么是不是属于我的，你要跟他远离，不单单远离，你要指责他们，或者说你帮助他们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耳朵，他们假如还是盖起耳朵闭起眼睛，那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事情。而且这个我还有一个很感恩的，圣经真的很非常的紧密的联系在一块。九十一篇我们就是这几天念第一次，那看那个九十一篇就是说的好悲哀啊，我们在分享都说看了这一篇真的很悲哀，都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说我们就是好像那个九十四篇今天说的那个，我们要伸冤，因为我们很悲哀。但是九十二篇马上神就是说的我们他是有安息的他在他里面我们是有安息的，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患难，神是会保护我们的。九十三篇就讲到他的义，那连贯到在今天真神的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他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做。讲的太多了，但是这个是我想看到的那一个。谢谢
谢谢 Rebecca 分享哈，这个今早思路大开哈，把这个几个诗篇都串在一起，而且这一篇的每一句好像都有感受哈。好耶，好，听听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
吴长老早。
昨天读的九十三篇讲到耶和华作王，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王，讲到他的威严，特别讲到他的圣洁。那诗人在这一篇里面用了三种不同的称呼来讲他的神。第一节说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知道是一个立约的神，是一个救赎者的一个头衔，他跟以色列民立的约。然后说到他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他要负责他的百姓，百姓如果受到欺压，特别像第六节讲到寡妇啊寄居的孤儿都受到欺压，神会为他们伸冤。然后到第二节讲到审判世界的王，世界的主，他是公义的。在十五节说他的审判要转向公义，虽然在二十节里面那些恶人借着律例加弄残害，最后他说岂能与你相交吗，恶人总终会得到审判的。特别在最后一节讲到说他们的罪孽必归到他们身上，他们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最后他又强调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所以 在这个做事人的心中，他的神是耶和华神，是一个立约的神，是一个救赎的神，他必救赎他的百姓。第二个讲到他是伸冤的神，他的百姓如果在地上遭到不好的待遇，神会为他们伸冤。最后讲到神必然审判，因为他是审判世界的主。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虽然在地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但是我们知道跟我们立约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跟我们立约的神是我们救赎的神，他必负我们责任到底。这是我看头两节的感想，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都非常好，重点 都抓到了。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思想神的名啊，这个是我们跟神来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神的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独特的含义啊，显出他某方面的特质啊。感谢主。
大家早，我是 Sylvia。 其实这边我看这一篇的时候，我最受感动的就是因为曾经听过一首诗歌，就是讲唱到这一段，就第九节说，照耳朵的难道自己听不见吗？照眼睛的难道自己看不见吗？就是神是照万物所有的，我们他给我们耳朵，他给我们眼睛，他其实他一切都知道。我就想到了那个看到这一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哇，看到被管教是有福的，就想到了童姐妹前两天分享的啊，有的时候被管教时是很痛很不舒服的，可是是有福的，真的就是一个蒙福之路。然后也看到了，就是真的在这个第十三节，他说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遭难得享平安。在困难中，我们在遭难中，我们能享平安，这些平安只有从神而来。只有真的在最后面的时候，在刚刚吴长老也讲了啊，在最后面的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说了，最后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解除，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人世间的不平衡，其实都在神的眼中，神都知道。神，我们圣经上一笔一画从来没有废去，就是刚刚吴长老说的是个约，神给我们在新约里面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事情，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抓住我们所得着的信仰，不要被世间的眼前的东西所混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坐着为王，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很感谢神自己。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是月华。昨天那一章使我想到，神是威严的神，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也看顾我们。今天呢，使我们想到，神是伸冤的神，我们任何时候的一切的遭遇，神都知道。所以使我想到，基督徒在任何时候不要为自己伸冤，我们要相信主为我伸冤。这一点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如果基督徒和世人一样，遇到一点委屈和冤枉，我们就到处去告状，到处去嘟嘟囔囔，我觉得真的我们羞辱了我们的神。因为神已经说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一定对神要有这样的信心。基督徒受冤枉，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好受的一个经历，但是呢，神让你受的时候，你就要能够受下去。我觉得我遭受的各种逼迫，好像是不管别人怎么骂也好，怎么那个也好，我觉得都还可以过得去。 就是冤枉了我，哎呀，我心里就真难过，啊，就是睡不下觉，睡不着，啊，就想着为什么会，我明明是这样，他为什么偏要说成那样，就巴不得能够申明。我觉得这个时候呢，真的要想，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你已经应许了我们，你要替我们伸冤，干嘛我们还要在自己这儿说也说不清楚。当你真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灵会让你安静下来。我觉得靠自己没办法，只有来到神面前。我是觉得今天有一节，有两节圣经非常触动我，一个就是十三节，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你信不信？你相不相信你的神是这样的神？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在遭难的日子，神会使我们得享平安，不是说环境改变，而是内心得享安息。而恶人呢，他会陷在所挖的坑中，他想尽了办法，有些阴谋来害人，最后被害的是他自己。我在这一生中的经历中间，我确实看见就是这样子。还有一节呢，就是二十节，那借着律法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如果他是敌对神的，他永远不可能认识神，他一定要走到底。走到哪里去呢？走在他挖的坑里头，他怎么样子陷害人，他也必要回到他设恶魔来欺负别人的那个坑中。如果我们对神真正有信心，并且认识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审判的主，我们就必然心得安息。我觉得关键的话，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谁。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第七节，为什么有时候诗篇要写雅各的神，而不写以色列的神？有些时候又写以色列的神，他这个地方特别写雅各的神，是要我们回忆雅各以前的那些情况吗？还是怎么样？我有些时候我不大能够理解这一点，请牧师帮我解答，谢谢。
我能想到的就是雅各的神，雅各是在以色列这个名字之前，那讲到这个神在这个雅各的一生当中，无论是他最后越来越认识神的时期，还是他一开始不怎么认识神的时期，神的信实都没有改变，从他一出生就拣选他，然后一生的带领他。所以雅各的神更指向神的那个信实。神也常常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他没有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三个名字并排在一起是讲到神的那个信实，这是我能想到的。好的，很好，刚才童姊妹的分享，来思考这个伸冤的神，如何成为我们的一个依靠，在我们受冤屈的时候， 来想到这个神的信实啊，来投靠他。那其实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应该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像在21节哈，可以让我们想到这个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啊，最冤屈的人就是无辜的人定罪，而且不是定一般的罪，定到死罪啊。那这种的冤屈实在是太大了哈，可能我们世人受的再大的冤屈可能也没有这种冤屈来的大，何况神的儿子是来拯救人的，却被他所拯救的人反手哈，钉在十字架上要让他去死啊。那没有比这冤屈更大的啊，所以真的是哈，靠着主哈，我们讲的说这个耶稣来是把神的那个本性很实在的很具体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天国的那个实际是借着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来到地上哈，就是啊，这些话呢，当我们去把这些话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有各样的境遇啊，来思考耶稣基督所经历的那个过程啊，那些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认识这个神啊，更深的去体会和appreciate 啊耶稣基督所做的啊，感谢主。好的，鼓励大家哈，在小组里面有继续留下来哈，分享祷告的时间。好，现在分组。